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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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世界，我是林正儿。
大家好，我是宇泽。
哇，今天大家一听宇泽弟的声音就高兴，对不对？欢欣无比的，大家叫什么？喜大普奔啊！
他们是来听八卦的还是听什么的？
八卦八卦，因为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我们就要讲，我们作为单身的宇泽弟，还有呢曾经是单身的真儿，我们其实真的发现，就是单身过程当中许多的惧怕和挣扎，其实它会持续不断的。在我们未来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包括你已经不管是已婚也好，不管你现在是已经七老八十也好，如果不处理的话，所有这些惧怕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发酵。
没错，你七老八十，老伴走了又回到单身了，
惧怕。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你怕什么这个话题。
谈到友情的问题，给我们一个安乐窝呀，一舒圈的问题，其实还不止这些。后来我发现说是一个内心深处空虚的问题。
是的，
而这个空虚它的表现有很多的是孤单，而这个空虚也好，孤单也好，不光光是单身的朋友。
是。
那我刚就讲到，在这小组当中，其实他们分享很多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的呀，甚至他们男女之间亲密的问题。那这些东西我后来发现说，哦，原来不是只是单身的朋友这方面的挣扎。比如说我们以前就讲过说，好像比如性的问题、情欲的问题，你结了婚就好了。你后来发现好像这结了婚的人，他们也依然有这样的挣扎。那我就讲到友谊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再往深的挖，
是
你发现的不是友谊的问题，
是
它是我们情感内心深处一个空虚的问题。
没错，亲密感、安全感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不光是单身的，已婚的人也有这方面的挣扎。可是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只有神能满足。
没错，
而神满足我们的方式就是把我们放在群体当中。后来我在跟他们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给我很多的教导，透过他们的分享，我自己慢慢敞开的时候，我发现惧怕就慢慢的拿去了。而这个拿去不是说好像我们有一个超自然的反应，或者我们做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
是
而是你突然发现说你在这个当中是被接纳的。你可以分享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挣扎的时候，光就进来了。他们会给你很多的肯定，说哦，宇泽，你这样的分享是正常的，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怪物。尤其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是服侍主的。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有一种感觉说，你读经读的多了，你服侍多了，你祷告多了，你都可以，
你就不应该有这些感受。
没错，我们的读经祷告就是万能药方，就是只要你出了问题，就是你读经祷告不够。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知道说我有这样的挣扎是正常的。那问题是，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是我怎么来回应，
怎么处理它
、所以呢，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神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需要，的确是借着不同的人，
是
当然借着你的配偶是很大的一部分，
是
因为男女之间的亲密，男女之间的性，各个方面是你其他的同性朋友没有办法去满足
的、
可是呢不代表你不需要同性的朋友。如果我们的配偶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一切，那我们都不需要去教会了，我们不需要社交了、不是这样子。也因为如此，反而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让我对于大卫和约拿丹的故事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在这个世界嘈杂的价值观体系当中，包括教会也有很多被扭曲的观念，
是
很多的基督徒就觉得大卫和约拿丹是同性恋的一个很好的代表。但你时间久了，你才发现说神把同性的关系放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别有用心的地方，是让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即或我们结了婚以后，同性的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
正因为如此，你看弟兄会、
姐妹会、
弟兄小组、姐妹小组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你在这些小组当中能够去分享很多也许你还没有准备好，你不敢跟你的姐妹去分享的地方。不是说 弟兄组或者姐妹组能够取代你配偶的关系。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很多年前我跟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小组有个弟兄，他就分享了他自己的外遇的问题。这个弟兄就一直没有办法去释怀，因为他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可是这个问题又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深深的知道神让他去对付的地方。那后来呢，他就在小组当中分享，他说，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们是在冬天，也都已经是结束了，很冷。然后他说，弟兄们，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我内心是真的这个包袱啊背得太小
太沉重了。
对，他说我愿意跟你们分享一些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需要。那后来我们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没有想到这本来是五分钟的事情，结果一个小时都没有分享完，一直哭。那他自己得了释放了，可是小组的弟兄们就说，我们依然愿意接纳你，愿意爱你，我们也愿意陪你走这条路。但是大家的问题不是说好那你分享完了就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是，
也因为如此呢，走过这一段路的很多的我们的长辈们叔叔们就陪伴他，就说，弟兄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怎么去做，慢慢慢慢的，直到最后他可以有勇气也知道怎么去分享的时候，跟他的太太去分享。的确后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是，
可是神也挽救了这段婚姻。那那时候我也发现我自己的恩赐，因为我的恩赐就是我的时间。
是，
那很多的时候他跟这些叔叔们没有办法去分享的时候，他就打电话，那我就去倾听就好了，就为他祷告就好了。的确在这方面我没有经验，可是我没有经验不代表我没有办法去陪伴，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谈到我们失去友谊的这样一个惧怕，后来你发现它也是一个谎言。
感谢主，
就是不是说单向的失去，有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失去你了，你知道后来我跟他们一起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讲的说，雨泽你觉得你失去我们了，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觉得我失去了，不光是你，我也觉得我失去这些弟兄们了，因为他真的有很多的时间要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包括后来他有了孩子以后，他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像我讲的，不是单向的，他内心深处英文叫做 more 难过哀伤，
是，
他也会觉得说，突然间我跟我弟兄们一起上山啊，我们一起去海边，那些美好的时间，那些自由的时间
没有了。
但是这是一个暂时性的，
是，
所以呢我们慢慢慢慢，等我们慢慢的步入正轨之后呢也会回来。那我也知道说有一天雨泽结了婚之后，我同样也会经历过这样的
事。
我不像是我在广播里边，你们听我哈，没有。但是问题就是你也会经历这个暂时的一个孤单感，这个孤单感也甚至是一种短暂的失去，就是过去的你正常的一个作息跟弟兄们在一起的时间没有了，比如说他们要上山打猎，他们要去海边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了，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失去。
是，
可是它是暂时的，它不代表你永远的失去了。但因为很多的谎言，我们就觉得说那人家已经结婚了，我就被打扰了。如果我们很多的这已婚的朋友就说，那人家雨泽刚结婚，那人家单身，人家也不理解，我们就别打扰人家了，都是谎言。
是，
所以因为在这个谎言当中呢，我们就越发的孤单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讲到说我们在小组当中为什么如此敞开的分享这么必要。我们就可以跟弟兄们说，哎呀，我就觉得你们最近好像冷落我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了彼此一个解释的机会，你会发现说其实也有很多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你的需要也远超过你对他们的需要，也有很多的阶段是你对他们的需要超过他们对你的需要，我们永远都是相互的。
没错，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真发现啊，在雨泽的分享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弟兄说，哎呀天哪，我没有像雨泽这么好的一个恩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赤裸敞开的一个弟兄的团契。很多很多的弟兄是孤单的奋战啊，孤身作战的去面对自己心里面的恐惧，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都处于一个极度孤单的状态。那就是因为孤军奋战，所以撒旦就钻一切的空子来逐个的消灭我们。我们就会看见好多的弟兄活在一个恐惧当中，然后一个挣扎不断的失败感当中，因为失去的这个恐惧是人人都有的。
没错，
我相信刚刚雨泽弟他在分享他这个人经历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得医治战胜恐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寻求你的支持系统。那这个支持系统我们讲平常英文词就是 supporting system， 这个支持系统你的教会、你的社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需要是在一个 透明的信任的赤裸敞开的环境，让你知道说我不是需要透过好像极度的堆砌和建造才能够维持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 gift， 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白白享受的恩典和礼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刚宇泽弟分享说他要持续不断地走出他的舒适圈，这不是一次可以走出的，他常常的需要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战胜那个谎言，战胜那一个感觉所带给他的一个可能是夸张的，可能是夸大其词的不实的一种感受，然后呢要去持续不断的成长。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认为说我们去面对这个失去的恐惧，然后我们同时也拥有了另外一个的勇气去面对说另外一种恐惧，叫做拥有的恐惧。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拥有这个东西，是因为 I cannot handle it， 我们说烫手的山芋。单身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是恐婚的，恐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过太多太多不好的状态了，所以他很害怕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
我觉得恐婚的原因不仅仅只是看到，就是你刚讲到的问题，就是当我看到之后我没有看到下文，
是
就是 OK， 这些人他们已经遇到一些恐怖的事情让我觉得说哇，如果这样我为什么还要结婚呢，但我没有看到下文。
是，
这就是我们讲到在小组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在弟兄团体当中，
是
他们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明白了，因为妻子们不在现场，
是
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发现说OK， 他们分享的问题也正是我想问的问题，结果他们分享了。但刚刚就简单的说，可能很多听众就觉得说宇泽你很棒，然后有这么小组，我没有，我刚已经讲过了，要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才能够真正去敞开。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要去成长，我们必须得去
主动。
因为我在来到这个小组之前，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另外一个小组，我的辅导呢就是来自于那个小组，其实我的辅导非常棒，他对圣经非常的扎根，他也很关心我。但是之所以后来我离开那个小组，是回头来看我觉得那个小组是死的。弟兄们来到一起的时候呢，很长一段时间到最后的时候，我每次去小组的时候我要给我自己做很多心理建设的工作，我就说宇泽你去吧，你需要他们。可是我每次去了之后我必须
得不到什么，是
我不仅得不到的什么，因为很多的弟兄们有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叔叔伯伯级别的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唱一些诗歌的时候，后来完了之后他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歌词写的真好，这是圣经当中的还是只是歌词。
wow.
而这些人都已经说在教会服侍四五十年了，他们分享很多的问题都是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基要真理的问题。
是，
那每次在小组当中没有得到很多的喂养，你会觉得大家分享的都是非常皮毛的问题，那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可是我跟我的辅导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就是因为我很享受他对我的一些辅导的过程。
是，
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了解我的辅导。
是，
为什么呢？
他没有赤裸敞开向你分享。
没有，因为后来在我看我心理的医生，包括我的这个圣经的咨询师的过程当中，他们都给我一个建议，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需要你的支持系统，就刚真儿姐讲到的这个 supporting system。但是他们给我一个建议说，你不需要找太多，但是呢，
是
你需要找到一个对圣经很熟悉，能够告诉你真理的人。比如说，你今天心情很沮丧的时候，这个人能告诉你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沮丧，他接纳我，另外他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
是，
还有呢一个是这个人他愿意向你敞开的人。后来我就发现说我的辅导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是单向的情况。
对，我就记得每一次哦，我没有夸张，是每一次我们都有20分钟祷告的时间，就查经完之后，其实我们查经的过程非常，因为他真的知识非常的
特别的
全面丰富，他自己是在圣经当中很扎根的一个人。那完了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说接下来20分钟我们就彼此的祷告，那我们就会一二一二的分成小组，两个人一组。那每一次做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去分成小组，他就会坐在一旁完全不参与。
哇哦，
非常奇怪，完全不参与，
他把自己一个教师的这种身份存在。
对，然后完了之后他说我们接下来有5分钟的时间，你们有没有要分享。当然他也不给我们压力，就是有分享就分享，没有分享就算
了。他更多的角色是个老师的角色。
对，所以我有一次开会我跟他们讲，我就说我真的就觉得回到大学时代上学的那个过程。
哇哦，
从来没有跟我们分享过。
哇、wow. ！
所以后来你知道我们谈到说我们没有办法敞开这一部分，我们是特别愿意鼓励我们收机前电脑前很多弟兄们，如果你是在一个带领的角色当中，
言传身教非常的重要，
不要惧怕。我们谈到一个惧怕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好像 我是唯一一个有这方面挣扎的人，就像我讲的，我来到这个小组的时候，我一开始他们的敞开反而让我很惧怕，说还有这玩意儿能分享的。但是后来反而因为这些我的带领们他们的分享，让我一下子觉得说我的问题不算的什么，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
我在一个
赤路敞开的地方，
我在一个正确的地方，因为他们理解我的挣扎。你回头来看，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分享的问题都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是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分享关于抑郁症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他们就惧怕在于说分享了没人能够理解，
是，
但是弟兄们的问题你放心，我们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但起码90%以上的人，大家都有这
方面，大家是共通的问题。
对，所以只是分享不分享、敞开不敞开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有。
对，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打住，因为好货要继续在后面来继续不断的输送。我是真儿，
我是雨泽，
拜拜，
拜拜。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
永不。